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欢迎大家收看李成信仰问答，我是冯秉成。我们在前面一个视频谈到了相信圣经无误是真是出于无知吗？我们就谈到了学者和圣经无误教育之间的关系。那些对圣经比较熟悉的学者，他们可能会发现这个前后有矛盾的地方，但是一个真正的了解圣经的人，学者，他如果好好的研究圣经，他会发现这些所谓的不协调，所谓的矛盾都是表面现象，可以通过认真的研究能够加以化解的。所以这并不是因为相信圣经没有错误，就是因为没有神学知识，没有圣经知识的这种说法。今天我们从另外一个就是角度来讲，就是关于列王记的年表啊，来看看这些一些难处是怎么样的化解的。所以我们知道圣经的这个旧约圣经有一两卷书啊，叫列王记，列王记上，列王记下。它主要记录的就是这个当以色列分裂为北国和南国这两个国家以后，这些君王他们这个的一些历史。所以这卷书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记录这两个国家，南国和北国的两个国家的统治者他们的年代资料。你比如说我经常讲，当南国的谁什么王登基的时候，那北国的王正是哪一个人第几年，类似这样的讲。但是当我们在学者在研究这些年代的时候，发现矛盾太多了，就不仅南国和北国的年代不能够一致，而且这些年代和他们周遭的外邦国家的年代也无法吻合。所以很多学者都花了很大的力气来尝试来协调这些矛盾，但是都是无功而返，以至于有些著名的旧约圣经的作者就不得不下结论说列王记的年代资料简直是错的不可救药，绝不可能根据他们编出一份系统的年代表了，根本没办法。但是都没想到啊，实际这个圣经的学者啊，有位学者叫 Seller， 他经过多年的潜心的研究，他写了一本小册子，叫做《希伯来列王的神秘数字》，基本就把这个难题解决了。这个作者他指出，他说列王记的年代的资料之所以使人困惑不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现代的学者他不懂得希伯来王朝他们是怎么样记年代的，他们的编年的方式啊，这就是这本书的英文和中文译本。他提出了几个方面的原因，他说第一方面是北国以色列国和南国犹大国，他们每一年的起始的时间是不相同的。像北国的以色列国，他们一年从什么时候开始？从尼散月开始，尼散月就是我们阳历的大概三四月份， 从那个时候开始，它是一年的开始。那么到了下一年的三四月份，只有一年。但是呢，南国的犹大国，它是以他念月为一年的开始。这个以他念月什么时候呢？阳历的九月份或者十月份。也就是说，从今年的九十月份到明年的九十月份算一年。这样的话，由于他们每一年的开始时间不同，那就可能会影响登记，影响年代的记录。比如打一个简单例子，比如说南国，他如果这个王登基了，登基的时间呢，他是二月份。那么对北国来说呢，那个新的一年还没开始，所以他还是某某年。但是如果南国的这个王在同一年，但是他在五月份登基，那在北国来说已经变成新的一年了，因为他三四月份新年就开始了啊，所以这我就带来很多的差异。第二点就是以色列国和犹大国他们在计算王的年代的时候，他们有两种不同的方法。一种呢就是登基年这个历年算法，再一个是非登基年的这个算法。所谓登基年的算法，就是说当一个君王登基的当年称为登基年，而且在下一年才是原王朝的元年。但是呢，非登基年的年历的软算法呢，是当君王登基的当年就是王朝的元年。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登基年这个计算法就好像有点像中国人的一周岁，就孩子出生一年以后才算一岁。但是非登基年呢，就好像中国人讲的虚岁，孩子一出生就算一岁。所以这样的话呢，不同的这个计算方法也会引起难处。所以使用登基年的这个年历，实际呢每个君王在位的时间要比实际的年多一啊。所以你比如说我们算一个君王啊，从他的元年到最后他退位是多少年，实际呢他的元年以前还有一个登基年，所以实际呢这又多实际的通知的时间他还是多了一点。所以就根据这个作者的研究啊，他认为犹大国从罗伯安到约沙法用的都是非登基年的历法，然后从约兰到约阿斯用的呢就是非登基年的历法，接着又开始改编为登基年的演算方法。那北国的以色列国呢，从耶罗波安开始到亚哈斯为止都使用非登基年的历法。所以我们明白了这两种不同的历法的区别，使用以后这两个国家的君王在位时间的矛盾就比较容易化解了。这是第二。第三，要确定原有的希伯来王的年历和时机，还得注意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注意交叠统治和共同摄政的这个时期。所谓交叠统治，就是指有时候一个国会分一分为二，有两个不同的君王。所谓的摄政，就是指一些人他会协助担负帝王的这个职责，他的啊等于是垂帘听政啊这样的意思。所以如果我们在编年表的时候忽略了这有些这些时期，就会多出好多年来。你比如说如果以色列曾经有个两个王共同摄政十二年，那如果我们说甲和乙 都是十二年，把它加起来就变成了24年。实际呢，这两个甲和乙是一个是摄政，一个被摄政，实际他们在位的时间只是12年而已。所以他研究表明，就是在整个希伯来的王朝当中，有9次交叠期或者摄政期。所以当明白了这些观念的时候，列王记当中年代的很多的矛盾就解决了。所以我们看到像与爱斯基啊，以这个费伊荣这些自认为有相反，和他们这一学的相反，那些自认为很有学问的学者，一看到圣经这些表面的矛盾冲突，就立即下结论说圣经有错误。他们中间甚至有人以发现圣经的错误为乐。大家知道英国一个很著名的福音派学者 Scott， 他在与这个自由派神学家 Edwards 对话的时候，曾经他这样说过，他说啊，你的这些反驳让我回想起 Smith 博士1940年年代他在剑桥大学教授对观福音，而我那时候是神学院的学生，他就如同库尔曼所说的那样，以找圣经的矛盾为乐。我记得他在教路加福音的时候，念到路加福音3章1节以下，就兴奋地拍着手，用他隆重的乡音说，这段话真是满纸荒唐。看到圣经错误很高兴。那么同样是学者，为什么对圣经的矛盾冲突的态度是这么不同呢？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对圣经的观点不同。相信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学者，就坚信圣经是上帝的话语，不会有任何的错误。所以当他们发现经文有矛盾、有冲突的时候呢，他们就会相信这些只是表面的现象，他们会努力地去研究，然后去化解这些所谓的矛盾冲突。这奥古斯丁也这样说过，他说如果我们被圣经中很明显的矛盾所困惑，并不能因此说这些书卷的作者有错误，而是要不是手抄本抄错了，就是翻译翻错了，或者是你误解了，也是不是圣经本身的问题。但是那些认为圣经是人写的、充满错误书的人，一旦发现其中的矛盾冲突，不但不继续深入的研究，马上就说圣经错了，而且会因为这些错误证实了他们对圣经的看法而沾沾自喜、拍手称快。显然这种态度对明白圣经是非常有害的。大家想想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如果一个学生遇到了难懂的定理公式的时候，他不是经过不断的思索求问，他是弄不懂的。他遇到这一困难的时候，经过不断的思索求问弄懂了，他的学业也就进步了。但是如果这个学生在学习中碰到这些难题就怨天尤人，不是指责老师讲错了，就是怀疑教科书写错了，自己不努力也不向他人请教，这样的学生怎么能够学到真的知识呢？老师讲的是可能出错的，教科书也可能有写错的时候，那我们的一般的学生对老师、对教科书都有这样起码的信心，何况对神所默示的无误的圣经呢？我们也有起码的这个信心。所以我们从这边这两集这个视频我们就看到，一个人能不能够持守圣经无误的教义，与他的学识没有必然的相关性。从平信徒到学富五车的学者都可以相信圣经的无误， 一个普通的信徒可以凭着单纯的信心相信，因为圣经是上帝的话，所以圣经是无误的。一个渊博的圣经学者可以怀着敬畏圣经的心，随着在刻苦研究当中，他把圣经的矛盾一个一个的化解，那么他对圣经无误的信心也会变得越来越坚定。所以认为坚持圣经无误的教义的，并不是出于无知，是出于他们坚信圣经是上帝默示的话语。谢谢大家。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